自任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好，我是杜淑妍，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5千赫，39.6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米。今日是9月14号星期五，中国时间晚上9点，亦是美国东岸时间上午9点。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特朗普总统再批美中贸易不公，中国对美国发出新一轮贸易谈判邀请表示欢迎之际，中国官媒称中国不会对美国的要求屈服。中国不满美国制裁涉嫌支持北韩核项目的中国公司。本星期标志着雷曼兄弟银行破产10周年，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表示，当时这个是未知领域。
We went into one of the most complicated and consequential financial crises in human history with very little.
在下半部分的时事经纬有详细报道，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下面请先收听由谭焕芬报告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在美国财政部长努钦邀请中国参加贸易会谈的一日之后，特朗普总统星期四在推特上面说，美国并没有急于与中国达成贸易协议的压力，而中国就急于要与美国达成协议。川普总统的推文说，华尔街日报错了，美国并没有任何要与中国达成协议的压力，中国有压力要与美国达成协议，美国的市场正是猛涨，中国正是崩溃，美国很快就要收到几十亿美元的关税，并且在国内制造产品，如果大家见面那就见啦。在总统发出这条推文之前，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在努钦发出新一轮贸易会谈的邀请之际，一些特朗普政府官员觉得，由于美国征收了关税，而且警告要征收更多的关税，中国官员感到了压力，中方可能有了新的弱点和灵活性。中国星期四表示欢迎美国发出的新一轮的贸易谈判的邀请，目前特朗普政府正是决定何时开始对价值大约2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美国已经对价值5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中国亦都进行了等量的报复。另外，中国对美国发出的新一轮贸易谈判邀请表示欢迎之际，中国官员回话中国不会对美国的要求屈服。中国官方的英文《中国日报》星期五的一篇社评话，即使贸易战抗日持久，中国亦都有足够的资源继续发展经济。中国日报的社评又说，如果美国动更多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中国将会毫不犹豫地采取反制的措施，捍卫自身的利益。美国和中国的中层官员八月下旬进行了会谈，但是双方并没有达成任何的协议。中国星期四宣布对两家涉嫌支持制裁核发展的设在中国和俄罗斯的科技公司实施制裁之后，中国外交部星期五表示坚决反对美国的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五在北京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面作出了以上的评论，他又补充说，北京已经向华盛顿提出严正的交涉。美国星期四制裁的这两间公司是设在中国吉林延边的延边银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及设在俄罗斯的姐妹公司。延边银星公司的制裁方面的负责人郑松华亦都受到了美国的制裁。财政部长努钦在一份声明之中说，这项制裁意在压制外国信息科技工作人员隐藏他们的真实身份，利用空壳公司别名和第三方国民作掩护，将非法收入输送给制裁。努钦提醒世界其他的公司采取预防措施，以确保他们不至于无意的雇佣制裁工作人员从事科技的项目。而在较早前，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委员主席罗伊斯在一个听证会上说，
I'm very concerned that our maximum pressure campaign is faltering。
罗伊斯说他非常关注美国针对北韩的高压的政策正是失去效力。 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在即将开始和美国天主教会领袖讨论美国教会存在大范围性侵的指称之际，接受了一名被控性骚扰成年人的美国主教的辞职。就在美国天主教会高层领导即将和教宗方济各坐低下来讨论性侵丑闻之前，西维吉尼亚州的主教布兰斯菲尔德辞职，他将会面临梵蒂冈的调查。越演越烈的性侵丑闻震撼了好几个国家的教会。美国波士顿北部三个城镇星期四晚发生一系列的天然气爆炸和大火，有一人丧生。当地政府的官员说，一栋发生爆炸的房屋的烟囱打到了18岁的容顿的汽车上面，当局又说还有12个人受伤。消防人员又说，浓烟和大火遮盖了天空，几十栋房屋和建筑被毁。爆炸发生的时候正值交通的高峰，随着数以百计惊慌的居民逃离住宅，发生交通阻塞。当地政府官员呼吁，如果有可能请居民关上屋企里面的天然气的阀门然后离开。在美国考虑就中国当局在新疆将数以十万计为五人关押在再教育营加以制裁之际，这个星期就任欧盟驻华大使的沙皮伊星期五表示，应当通过与中国接触解决中国涉嫌在新疆的虐待行为，这些显然与美国官员的立场相左。曾经是法国知名汉学家的屈伯表示，欧盟注意到有关新疆的报道，亦都同中国提及这件事，但是需要的就是事实。他又表示，欧盟的立场是在联合国的框架之下处理，欧盟相信对话，相信接触，而首先欧盟需要事实。他并没有对此作进一步的解释。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一节的主要内容有：一名被控性骚扰的美国主教辞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农业谈判代表说，中国对美国农产品征收报复性关税，意在左右美国的农民，但是美国农民没有动摇。不过我们先来看看，前美商务部长担心美国对中国展开的贸易战会将中国推下悬崖。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要对付所有来自中国的产品加征关税之际，前美国商务部长古铁雷斯表示，他担心美国对中国展开的贸易战会将中国推下悬崖，最终拖累整个全球经济。不过他认为美中两国最终会在贸易问题上达成协议。有关专家则对美中新一轮的贸易会谈结果不抱什么期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小布殊总统任内的出任商务部长的古特雷斯星期四在接受 CNBC 的采访时候表达了他的这个担忧。古特雷斯表示，他所担心的是如果中国的经济增长是 3% 不是 6%， 情况是会怎样。我们实际上对中国的经济造成如此大的影响，导致增长速度受到压制，这样会影响到每一个人，你不能够不想到这个是否值得。这位前商务部长在密尔肯研究所在新加坡举行的年度亚洲峰会上表示，这种情况对全世界都不利。古铁雷斯表示，我们可能认为中国的崛起对美国可能不是一件好事，中国是一个战略竞争者等等，但是一旦中国的增速下降，我们就会后悔。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中国是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自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对全球增长的贡献是最大。中国经济今年第一季度增长 6.8%， 第二季度是 6.7%， 虽然这个仍然是相当之高的增速，但是大大低于过去几十年两位数字的增长。中国的经济的放缓在特朗普总统对中国进行贸易战之前就开始。古特雷斯认为，中国经济放缓的程度取决于美国对中国加征的关税造成的损害。他还说，如果特朗普总统决定对所有来自中国的产品征收关税的话，这个将会对中国造成很大的影响。美国已经对价值5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征收 25% 的关税，中国亦都对同等数量的美国产品征收关税。 特朗普总统仲未有决定几时对另外2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虽然他说只要他愿意在这个短时间里面就可以实现。特朗普仲说在这个之后仲有2670亿美元的关税。古铁雷斯认为特朗普提到的一些有关中国的贸易做法值得探究，但是在他看来公开指责中国是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古铁雷斯说他会采取私下解决的办法，在公开场合这样做的问题是他会羞辱一个国家。大家谈论的是主权国家，不是企业，而且让中国被公开点名，而且可能被公开羞辱，公开的是丢面子，这个是不会成功。他还认为美国的贸易逆差高，意味着美国输了的假定是很危险。美国的数据显示，美国和中国在2017年有高达3756亿美元的贸易逆差。在今年头七个月，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为2226亿美元。目前担任咨询公司奥尔布赖特石桥集团董事长的古铁雷斯说，美国看来愿意和中国进行新一轮的会谈是事情向前发展的一个迹象。他认为双方最终会达成一个协议，虽然他不知道这样的一个协议在几大程度上能够实现特朗普总统减少美中贸易逆差的目标。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研究美国经济竞争力和贸易问题的高级研究员艾尔登，真是对新一轮的贸易会谈结果不抱任何的期望。艾尔登对美国之音表示，最好的结果将会是同意继续会谈。他不认为谈判是完全投入的，除非谈判是由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主导。他目前正在忙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副总裁包道格亦都对会谈取得成功感到不乐观。包道格表示，他未有看到特朗普政府在政策上作出改变的迹象，这个意味着会谈将会是不会成功。反对达成交易的方面不能在原则上反对举行谈判，但是他们将会对议议当中的结果表示反对。这位曾经担任过老布殊总统特别助理兼国安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的专家表示，中国方面可能希望在习近平和特朗普在参加20国集团峰会的时候举行会面之前达成协议，但是他补充说现时看来是前景渺茫。外交关系委员会的艾尔登则认为，美中双方在两位领导人秋季会面之前就贸易问题达成一个框架协议仍然是有可能。在华尔街日报报道了美国方面主动提议和中国进行新一轮会谈的消息之后，特朗普总统是发推否认美国面临任何和中国达成协议的压力。他在9月13号上午发出的推文说，华尔街日报是搞错了，美国没有任何要和中国达成协议的压力，他们面临和美国达成协议的压力。美国的股市是节节上升，他们的经济是崩溃，美国很快会收到数百亿美元的关税，而且在本土生产产品。不过美国著名的对冲基金管理人特佩尔星期四警告说，如果美中贸易战进一步恶化的话，美国股市可能会出现 5% 到 20% 的跌幅。他对美国股市目前的表现感到意外。美国标准普尔500指数在今年上涨了 8.5%，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升了 16.3%。 相反，受贸易战等因素的影响，中国股市目前已经跌到了两年半以来的最低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首席农业谈判代表和美国农业部副部长在参议院的一个听证会上表示，特朗普政府正在积极为美国农产品拓展新的市场，并且为农民提供帮助，来减少中国等国报复性关税对他们造成的冲击。首席农业谈判代表表示，中国对美国农产品征收报复性关税意在左右美国农民，但是美国农民没有动摇。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首席农业谈判代表格雷戈里·道德9月13号星期四在参议院农业营养与林业委员会就美国农业贸易问题举行的听证会上说，在他看来他们这样做是因为这个委员会的力量看到美国农业能够在政治上左右贸易问题的力量，但是他认为美国农民没有动摇。 他说他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中国在农业贸易上亦仍然继续着不公平的贸易做法。他举例说中国没有履行世贸承诺来购买美国小麦等谷物，对酒糟等农产品征收高额关税，以禽流感为理由不购买美国禽类产品。他表示美国正在对中国就农产品补贴和进口配额问题向世贸组织提出诉讼，数量达历史之最。特朗普政府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国家的进口商品加征关税措施之后，这些国家都采取报复性关税措施作为回应，大多数针对美国的农产品。参议院农业委员会的参议员星期四在针对美国农业贸易的听证会上表示，贸易战给他们州的农民造成了很大冲击。该委员会主席来自阿肯色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帕特·罗伯茨说，美国的农业一直努力成为可信赖的供应方，但是最近贸易政策给农业产业造成了很多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他说除了农产品价格已经走低之外，农业领域还因报复性贸易行动遭到直接的负面影响，如果一直拖下去得不到解决，只会引起更多的对失去长期市场的担忧。来自科罗拉多州的民主党籍参议员迈克尔·本纳特还指出，其他国家会马上来填补美国失去的市场，美国农民为此将会付出很大的机会成本。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首席农业谈判代表杜德回应说，情况可能确实如此，但是他表示特朗普政府所做的是要改变不公平的贸易做法，如果一些问题得到解决，对美国农业的好处将是巨大。在听证会上作证的美国农业部负责贸易的副部长说，美国农业部的希望是通过一些施压，他们可以实现关税的降低，当然他们的关税亦会降低。他表示目前是抱着获得长期收获的希望而忍受短期的痛苦。不过来自印第安纳州的民主党籍参议员反问，你如何向将要失去一切的农户如此解释？参加听证的两位特朗普政府官员表示，在与中国等国的贸易纠纷解决之前，政府会继续采取措施应对农民因中国不正当的报复性措施而受到的影响。麦克金尼说明了特朗普总统提出的1200亿美元的农业救助措施，包括补贴豆农、奶农、生猪养殖户购买受报复性关税冲击的水果、坚果、猪牛肉等农产品，以及为农业组织推广农产品提供支持资金。他还表示政府亦积极为美国农产品开辟新的市场。他指出今年美国猪肉在25年后重新进入阿根廷市场，八月贸易代表奈德希泽和农业部长帕杜宣布摩洛哥政府首次同意给美国禽肉和禽类产品进入摩洛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首席农业谈判代表杜德亦在听证会上提到，政府正在考虑东南亚和非洲的潜在合作伙伴，并有望在不久的将来和这些国家进入谈判阶段。他还表示继续与日本进行对话亦是特朗普政府的工作重点之一。他和麦金尼还提到了美国与墨西哥就北美自贸协议谈判所取得的进展。他们说与墨西哥达成的协议在各方面都令北美自贸协定得到改善，比如在农业领域可以使美国农产品继续零关税进入墨西哥市场，并且首次在协定中加上生物科技方面的内容。他们表示与加拿大正在举行的谈判亦将使美国农民受益。麦克金尼还说昨日他和杜德共同会见了中国农业部副部长韩俊率领的代表团，韩俊亦是中国主要的农业谈判代表。麦克金尼没有细谈双方会谈内容。中国媒体的报道说美中双方就双边农业机制、科技合作、农产品贸易等议题进行沟通，韩俊还去马里兰州等地进行考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在即将开始与美国天主教会领袖讨论美国教会存在大范围性侵的指称之际，接受了一名被控性骚扰成年人的美国主教的辞职。据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就在美国天主教会高层领袖即将与教宗方济各坐下来讨论性侵丑闻之前，西维吉尼亚州的主教迈克尔·布兰斯菲尔德辞职，
佢将面临梵蒂冈嘅调查。越演越烈嘅性侵丑闻震撼咗好几个国家嘅教会。星期四，智利当局突然搜查咗四个教区，当局正在对神职人员被控性侵未成年人以及主教掩盖性侵问题嘅指称进行调查。突击搜查是这一项调查的一部分。当地媒体显示，调查人员收缴了文件之后离开了教堂。在罗马，美国教会领导人枢机主教丹尼尔·迪纳尔多说，他和其他天主教领袖向教宗方济各汇报了他们的局面，邪恶的性侵如何割伤耶稣的圣体。迪纳尔多说，教宗方济各发自内心深处的倾听，这个是一次长时间有成果的良好交流，但是他没有说美国教会领袖可能会采取什么的步骤来解决性侵指称。身为美国西南部德克萨斯州主教的迪纳尔多说，在他们努力医疗伤口之际，教会领袖一起祈求上帝赐予怜悯和力量，他们盼望着继续一起积极思索，找出跟着下来最为有效的步骤。在布兰斯菲尔德辞职的几个星期前，方济各解除了华盛顿总主教西奥多·麦卡里克的职务。媒体曝光说，麦卡里克曾经在1970年代性侵一名祭坛男孩，并性侵其他修道学生和年轻的神职人员。梵蒂冈的批评者说，方济各多年来就知道麦卡里克的事情，但是没有当他面质问过性侵指称。前美国驻梵蒂冈大使总主教卡洛·玛利亚·维加洛发表公开信话，教宗方济各迟迟不对麦卡里克采取行动，为此应该辞职。就在枢机主教迪纳尔多与教宗方济各会面之际，有两个人指控迪纳尔多在他领导的加尔维斯顿休斯顿大主教区没有采取充分措施来制止一名神父的性侵行为。这名神父这个星期因性侵指称被逮捕。其中一名指控者说，迪纳尔多向他保证会禁止那一名神父接触任何未成年人，但他后来发现他被调往112公里外的另一座教堂。这两名指责迪纳尔多没有作为的人正在配合警方调查。教宗方济各召集世界各地的主教在明年2月出席一次峰会，讨论针对神职人员和其他教会领袖的性侵指称，以及教会领导人经常掩盖问题而不是披露真相而向司法当局报告的证据。在美国东部的宾夕凡尼亚州，一个大陪审团最近判定，在70年的时间里面，有30多个教区的神职人员性侵了至少1000人，其他几个州的检察官亦都已经立案展开类似的调查。美国之音的报道。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媒体报道，五角大楼已经拒绝国务院要求不派遣陆战队使馆警卫队进驻新落成的美国在台协会台北新馆。据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发来的报道说，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在今年6月美国在台协会，美国国务院已要求国防部派陆战队使馆警卫队驻守美国在台协会负责维安。国务院外交安全处正与陆战队就相关事务进行协调中。不过 CNN 星期四援引三名美国官员的话表示，五角大楼已经拒绝这个的要求。报道中援引来自两名官员消息说，这个是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本人在上个月所做的决定，但拒绝派陆战队人员到台湾的理由是因为资源限制的问题，而不是为了避免刺激共产党政府。报道说，在这个要求被拒绝前，一名国防部官员表示，军方原本预期陆战队最早可能在下个月就会抵达台湾。在没有陆战队使馆警卫队的情况下，美国在台协会的安全需求可能必须由合同工来负责，这个亦都可能使费用更加昂贵。北京当局早前在传出美国可能派陆战队进驻美国在台协会后，曾发出警告，要求美国遵守一个中国原则，不与台湾有任何官方关系和军事往来。美国官员说，国务院没有预先告诉五角大楼，美国在台协会新设施的完成 会需要一个海军陆战队使馆警卫队分遣队的驻守，这个是导致国务院的要求被拒绝的原因。在国防部拒绝国务院的要求后，一名国务院发言人说，不评论个别关于保护美国设施或者人员的安全问题。时任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梅建华在七月初离任前曾表示，美国在台协会旧址的做法是由美方人员与当地人士协调，确保建筑内工作人员的安全，内湖新馆亦将维持相同的做法，美国的政策没有改变，美国在台协会亦都不会以维安政策做政治表态。自二战结束后，美国在全世界使馆由陆战队负责警卫成为标准的安全程序。美国与台湾没有外交关系，依据台湾关系法设立的美国在台协会负责处理美台间的各项交流活动。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下面看看有关新疆的消息。中国称在新疆教育穆斯林，有美国的议员说，等于就是证实了关押上百万的维吾尔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星期四否认穆斯林受到虐待，并且声称北京当局在新疆设立的是职业教育以及就业培训中心。对此，有美国国会议员表示，中国政府的讲法等于承认了有上百万维吾尔人被关押。来自加州的民主党籍众议员谢尔曼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基本上等于承认了他们是关押了可能有上百万的维吾尔人在教育营里面。中国过去亦都有我们所声称的再教育营，而且有些中国领导人或者是至少他们的老上级都曾经待过在那些的教育营，没有人将那些地方称之为是高等学习中心。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人权事务局处长李晓军9月13号在日内瓦否认新疆穆斯林受到虐待。他说，中国的做法如果说不是最好的办法或者是必要的办法来应对伊斯兰以及是宗教极端主义，因为西方未能够应对伊斯兰极端主义，看看比利时，看看巴黎，其他的欧洲国家。李晓军还说，中国的教育中心不是拘押或者是再教育营。李晓军表示，简单地说，这个是职业训练，就好像大家的小孩毕业之后到职业训练学校获得更好的技能。谢尔曼议员回应说，大家是再看一看一些造就中国现时光景的人，他们深受当前的中国政府尊敬，问一问看看他们是否觉得教育营是一个适合放置100万人的地方。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在星期四就美国制裁政策为题所召开的听证会上面，同时身为系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的谢尔曼向出席作证的国务院主管经济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辛格提问，美国政府是否计划将针对目前新疆穆斯林所面临的人权危机向中国政府施加制裁。谢尔曼问，中国现时的监禁了可能有上百万的维吾尔人，大家要使用马格尼茨基法案制裁他吗？而辛格的回答就是说，国务院非常之关切中国对待维吾尔人的方式，美国是透过外交途径鼓励中国政府允许实行宗教自由，并且尊重人的尊严。谢尔曼议员继续追问，但是听证会讨论的是制裁，美国是否要制裁中国？会与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联合主席参议员鲁比奥以及众议员史密斯星期三致函美国商务部长罗斯，敦促扩大美国政府对中国出口限制实体名单，使到它包括中国政府以及国家安全实体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以及是任何协助中国政府或者从中获益的有关企业。近期有关新疆大规模拘禁维吾尔人以及其他少数族裔穆斯林的报道激起了国际社会强烈谴责，亦都促使到美国政府内部加紧讨论可能惩罚中国的措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面说，美国政府尤其是美国国务院对新疆地区发生的人权问题依然深切忧虑。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点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仲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咗你啦，
到时见啦。
时事经纬又告一段落，下面是新闻提要。美国媒体报道，五角大楼拒绝派陆战队进驻台湾的美国在台协会。台湾学者表示，中国如果限制南中国海航行，会加剧冲突的风险。缅甸领导人昂山素姬为囚禁路透社记者辩护。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媒体报道，五角大楼拒绝国务院的要求，不派遣陆战队、使馆、警卫队进驻新落成的美国在台协会 AIT 台北新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在今年6月美国在台协会 AIT 在内湖的新馆落成之后，曾经报道说，美国国务院已经要求国防部派陆战队、使馆、警卫队驻守 AIT 负责维安。国务院外交安全处正是和陆战队就相关事务进行协调当中。不过 CNN 星期四援引了三名美国官员的话，讲五角大楼已经拒绝了这个要求。报道还援引了来自两名官员的消息，说这次是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本人在上个月所作的决定。北京当局早前在传出美国可能派陆战队进驻 AIT 之后，曾经发出警告，要求美国遵守一个中国原则，不跟台湾有任何官方关系和军事往来。最终南中国海局势的学者说，中国宣布的防空识别区或者是任何阻碍民航交通的试图，都会在多方声索主权之下多年来平静的南中国海引发冲突，因为这些行动都会影响相关国家日常的运作。中国在面积350万平方公里的南中国海测试轰炸机举行海上演习，以及计划建立核电站的时候，其他五个力量较弱的五个主权声索方只是关注，但并没有表示重大的抗议。中国媒体上个星期报道，中国测试了它第一次自行生产海上飞机，这种飞机很可能在有主权争议的航道使用。不过台湾淡江大学的战略研究教授王佳晶说，如果中国宣布设立防空识别区，或者开始强行限制在南中国海行驶的私人船只，文莱、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台湾以及越南有可能发出更大的抗议的声音。缅甸领导人昂山素姬为自己的国家辩护，反对上个星期两名路透社记者因为违反该国殖民时期的官方保密法而被定罪的批评。雅龙和郭梭去年10月在仰光的一个餐厅里面和两名警官见面，他们获得了一沓文件，随后被逮捕。这两名记者去年曾经调查缅甸军人和警察在任定村屠杀10名罗兴亚穆斯林的事件，随后这两名记者被判7年的监禁。昂山素姬在越南首都河内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上面发表讲话，他恳请任何批评该判决并且呼吁释放记者的人，包括美国副总统彭斯，指出到底在哪处有误判。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星期三表示，美国联合技术公司同意支付$1,390,000的罚款，以了结美国证交会关于该公司为了获得亚塞拜疆和中国的业务而提供的非法支付的指控。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三通过一项法案，防止为了食用猫肉狗肉而屠杀猫狗。虽然大多数美国人喜爱猫狗，为了获取肉而屠杀猫狗的行为在美国的44个州仍然是合法的，这项法案名为禁止狗猫肉交易法。另外一项敦促中国、南韩和其他国家加强现有法律的执行，或者立法取缔猫狗肉贸易的法案，亦都是有望星期四在国会众议院通过。英国歌手杜瓦黎波的上海演唱会安保团队暴力对待歌迷，有中国歌迷因为在演唱会当中起立而遭受到保安的拉扯、殴打、 仲有人挥舞支持性少数群体的彩虹旗而被制止，同时有视频指安保队同样起立听歌的外国歌迷视而不见。现场视频显示一些歌迷因为起立唱歌被保安强行拖走，仲有一些歌迷指他们挥舞彩虹旗被现场保安制止，一些人的旗被抢走。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一节的主要内容有：马哈蒂尔欲封杀中资房地产项目，引发中国和马来西亚两国的热议；本星期标志着雷曼兄弟银行破产十周年，十周年之后金融危机教会了我们什么。不过我们先来看看中俄的联合军演。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普京总统检阅了参加东方军演的俄罗斯、中国和蒙古军队，但是一日前与普京同在一起的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以及蒙古总统都缺席了这一次的活动。分析人士说，中俄联合军演更具有政治作数的色彩。在普京领导下，由于俄罗斯的国际形象和信誉都已经变成负数，与俄罗斯真正结盟将导致中国面临对抗其他国家的风险。同时北约亦将很快启动冷战后规模最大的军演。据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说，俄罗斯举办的东方经济论坛活动结束后，普京总统立即抵达距离中国不远的后贝加尔边疆区的楚戈尔演习场。那里是这次东方2018军演活动所使用的十多个演习场中的一个。普京9月13号星期四检阅了在那里的俄罗斯、中国和蒙古军队，三国军队一起击溃假想敌，联合演习活动在当日达到了最高潮。观看完演习活动，普京向四名中国人以及其他的四名俄罗斯人和两名蒙古军人颁发了勋章。俄罗斯国防部长和俄军总参谋长以及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邵元明、蒙古军队的一名旅长陪同普京参加了在楚戈尔演习场的活动。耐人寻味的是，共同出席东方经济论坛活动的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以及蒙古总统这一次都没有随同普京共同前往楚戈尔演习场检阅本国军队。习近平与普京会晤以及结束东方经济论坛活动后立刻回国，两个人没有共同前往演习场检阅两国军队，显示习近平有意与普京保持距离。分析人士说，中国不想因为俄罗斯而得罪其他的国家，俄罗斯和北约目前将对方视作假想敌，双方军演活动亦都彼此针对对方。中国虽然与周边的日本、越南等国摩擦不断，但俄罗斯却与自己的周边邻国乌克兰、格鲁吉亚兵大打出手。中俄军事合作如果过于走近，可能导致中国丧失别人的信任。时事评论人士克拉姆奇辛说，中国不会因为俄罗斯而和整个北约集团对抗，俄罗斯亦都不想因为中国而被破坏他和越南以及中国其他邻国的关系。正因为这样，俄中联合军演都带有政治作数的色彩。克拉姆奇辛说，俄罗斯与中国的联合军演是一回事，而俄罗斯自己的军演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而这两种军演根本完全不同。俄罗斯自己的军演才是带有军事意义的真正演习。俄罗斯遭受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制裁后，在经济领域俄罗斯早已经变成有毒资产，国际资本因为担心引火烧身，都纷纷回避与俄罗斯的各种合作。俄罗斯同样抱怨和不满中国金融界不愿意给俄罗斯的公司开账户或者提供美元贷款，因为中国商界害怕被美国制裁。政治学者卡列斯尼科夫说，这一种毒性正从经济领域拓展到政治和军事等其他的领域，如果与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过于接近，都会给那些国家带来负面的影响，损害他们的自身利益。俄罗斯民主派政党阿博卢集团领袖阿夫林斯基说，2006年俄罗斯前特工利特维连科在伦敦被毒杀，
以及2008年俄罗斯入侵格鲁吉亚后，国际社会的反应都不强烈，俄罗斯亦都没有被赶出西方七国集团。但在入侵乌克兰，特别是没几耐之前试图在英国毒杀前间谍事件发生后，俄罗斯的信誉和形象都变成了负数。现在很少人相信普京政权讲真话和承担国际责任以及义务。阿夫林斯基说，当代社会信誉最为重要，国家实力还是主要靠经济潜力，而不是坦克和导弹。他说，从十几年前的库尔斯克号潜艇沉没，到莫斯科剧院人质危机，再到比斯兰学校人质惨案，以及后来的吞并克里米亚、入侵乌克兰和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普京政权在这些事件上一直在讲大话。就连在索契冬奥会期间参与兴奋剂丑闻的俄罗斯体育部长，亦被普京提升为副总理。这样的政权在国际社会显然得不到任何信任。在中国参加俄罗斯所举行的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军演的同时，北约亦都宣布将在十月尾举行冷战后规模最大的军演，军演人数将达40,000人，除了30个北约成员和伙伴国外，波罗的海地区的中立国家瑞典和芬兰亦将派兵参加。北约军演将覆盖波罗的海和巴伦支海，特别是挪威北部地区，和俄罗斯相邻。北约成员挪威已经请求美国派遣更多的海军陆战队员常驻。军事分析人士说，苏联时代苏军就有在挪威登陆控制巴伦支海的计划。挪威在去年以及两年前曾经播放过带有政治幻想色彩的系列电视连续剧，讲述俄罗斯通过混合战争等多种手段占领挪威。连续剧播出后引起轰动，亦都成为当地收视率很高的影视作品。中国海军去年进入波罗的海，首次和俄罗斯海军在那里举行了联合军演。除俄罗斯之外，波罗的海其他国家都是北约成员或者是西方盟友。俄罗斯军方对于中国的合作十分满意。俄罗斯国防部训练总局局长布瓦里采夫在楚戈尔演习场说，今日的俄中联合军演表明，两国军队不单只能够完成军演任务，同时亦都能够共同完成战斗任务。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一行9月12日星期三抵达楚戈尔演习场，视察了在那里的中国军队。他会晤了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两个人都表示要加强两国军方合作，中俄联合军演将定期举行。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和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的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的时间，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和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看，可以自定导航项目和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和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本星期标志着雷曼兄弟银行破产10周年。雷曼兄弟银行是2008年次贷危机中的倒闭企业之一。次贷危机的连锁反应导致全球经济陷入美旋式的下跌，并且带来了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一次金融危机。美国之音记者迪亚洛为大家再检视经济危机带来的影响，以及多年来公众从中学到的经验教训。下面请听迪亚洛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雷曼兄弟银行10年前的倒闭仍然是美国历史上按照破产法第11章申请破产的最大案例，总资产是损失超过6000亿美元。
But I wake up every single night thinking,
前雷曼兄弟总裁理查德·福尔德说，他每日夜晚里面都会醒来，并且问下自己，他当时能不能够换一种的做法。
雷曼兄弟投资银行是美国次贷危机当中损失最大的企业之一，这个亦都导致了更多的贷款违约，并且使到公司的市值是削减了一半。峰汇财务顾问公司总裁米勒就是这样
说。The various major institutions were providing extra insurance.
米勒表示各大金融机构发放了额外的债务违约保险，最终承保的数额比债务更多，然后有些的债务违约就好像我们现时所知道的，当时很多的债务都跟房屋的次级以及是不良贷款有关。有些人质疑为什么美联储默许投资银行破产，它是从金融海啸当中是救出了譬如是美国国际集团这样的保险公司，以及是房利美，以及是房地美这些的房屋借贷巨头。
The thinking from Hank Paulson, who was the Treasury Secretary at the time, was that they didn't want to create a moral hazard. 富士罗素
国际市场研究主任阿雷克扬表示，他认为当时的财政部长汉克保尔森的想法是避免制造出道德风险，他们不想让市场感觉到政府会干预进入来的，并且将所有人救出去。美联储迅速地介入，并且设立了问题资产救助计划来阻止危机扩大。这项的计划是一个7000亿美元的救助基金，但是美国国会认为这项的计划太过昂贵，并且导致了道琼斯工业指数在一日之内下跌了接近800点，使到 1.2 万亿美元的市场价值是蒸发。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表示，当时这个是一个未知领域。
We went into...One of the most complicated and consequential financial crises in human history.
伯南克说，大家所遇到的是人类史上最复杂、后果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在处理这个危机的时候，几乎没有任何的规则可以参考。美国议员提出并且通过了一项新规定，也就是多德法兰克法案。这项的法案对银行限定了更加严格的规定，以避免未来出现类似的危机。基准投资公司共同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海文海利表示，
One of it is really self-regulation. We're starting to see that happen with the banks and who they're lending money to and how they're lending money. They're using a lot of.
大家开始睇到国家银行正就系咁样做，呢个系包括佢哋贷款俾边一个，并且如何进行贷款。佢哋开始进行好多嘅分析，但系新嘅规定同新嘅政府都遇到咗政治反弹。
Even though there's a push to move parts of it back, you know, the basics of it are huge.
Banks need to keep higher capital in reserve than they used to. 你要知道，对银行的基本要求很高，必须要保持这个比以前更高的资本储备，在全世界都是这样。2008年暴跌之后，市场稳定下来。十年之后，当时的关键政府参与者两位前财长汉克保尔森以及是替母盖特纳，还有前美联储主席伯南克，返回到华盛顿召开新一轮的讨论，试图检查2008年实施政策的效果，并且提出这样的问题，同样的灾难会不会再次上演。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迪亚洛在华盛顿的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近两个星期来，中国房地产企业碧桂园在马来西亚投资的大项目森林城市遇到了大麻烦。8月27号，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蒂尔公开表示，森林城市项目不得不向外国人销售。马来西亚政府亦都不会向在这里购买房屋的外国人发放签证。他说他们反对的理由是，森林城市这个项目是给外国人建造的，而不是给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人没有能力去购买这个项目的房屋。 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朱乐的报道。
马哈提尔的这个言论使已经在森林城市买屋的业主，尤其是中国业主坐立不安。在中国大陆的海外置业与移民网站上，公众十分关心马来西亚的政策是否发生了转变。而原本打算前往马来西亚买屋的潜在客户亦纷纷表示将暂时搁置自己的投资计划。马来西亚的媒体和网民亦都就马哈提尔的表态展开了讨论。支持者认为森林城市项目造成大量移民涌入，成为一种变相的殖民，政府应该予以制止。反对者则认为碧桂园和马国政府有投资协议在先，政府换届导致了政策的反复无常，将会影响到外国投资者的信任和信心。森林城市是中企碧桂园颇具野心的海外投资项目，整个城市建造在马来西亚与新加坡之间，属于马来西亚柔佛州的四个填海岛最上。除了商业住宅以外，该项目还包括酒店、商业街、沙滩公园等其他配套设施，计划总投资$1,000 亿，建设周期约30年。森林城市建成后将可容纳70万人口。碧桂园在当地找到了颇具实力的合作伙伴，森林城市项目的34%的股权为前柔佛苏丹家族所拥有。该项目在2015年12月开始推广，得到了时任马来西亚首相纳吉布的支持。纳吉布在2016年3月宣布将森林城市设立为免税区。自2016年初开始，碧桂园在中国大陆和港澳地区大举推出房地产投资广告，先后拿下央视、凤凰卫视黄金时段的广告资源，以及新浪、腾讯等主流门户网站的黄金广告位。它的核心卖点是新加坡旁永久产业，后被披露实际上为99年产权，价格远低于中国一二线城市，升值空间巨大，以及投资者可办理马来西亚政府早已实施的类似永久居留权的第二家园计划。其中马来西亚第二家园计划具有程序简单、办理快速等优势，以及子女教育费用低廉、医疗设施先进等其他优点。正是由于这些卖点，森林城市吸引了众多中国中产阶级的注意力。据新加坡海峡时报报道，截至去年年底，在已经出售的18,000套房产单元中，2/3的买家来自中国大陆，而马来西亚本土的购房者只占到1/5。虽然有柔佛苏丹家族作为股东，但是从开工之日起，森林城市就不断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和争议。首先，当地居民质疑该项目没有进行公开的环境评估，指责做海岛工程侵蚀了他们的渔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规划系的研究生威廉姆斯对森林城市进行了调查研究后，在2016年发表过一篇论文，指出这样规模的大兴土木将影响到周边地区的海洋生态，并认为由佛苏丹帮助该项目绕过了环境评估等监管程序。虽然森林城市建在马来西亚一侧，但人工岛聚所属水域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共有水域。在新加坡政府提出抗议后，新马两国达成协议，森林城市项目的规划面积被缩减了30%。即使是这样，森林城市仍然受到各种非议，包括房屋质量问题，以及抬高了当地房价，致使马来西亚本地人没办法承受等问题。当然还有当地渔民的抗议，碧桂园最后不得不对渔民做出了约$1,500万的补偿。2017年年初，为了防止人民币贬值而引发的大量资金外流，中国实施了外汇管制措施，相当一部分中国买房者没办法将资金转移出境，使得森林城市的销售额大幅缩水，从2016年的超过200亿人民币跌落至不足70亿。碧桂园不得不另辟战场，将销售重心从中国大陆市场转向东南亚其他国家。不过森林城市所经历的所有挑战都不如这一次马哈提尔带来的危机来得严重。早在竞选期间，马哈提尔就将矛头指向了森林城市，他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 森林城市将是一块外国人聚集的地方，迟早会影响到马来西亚主权。这样的项目并未给马来西亚带来制造业发展和就业机会，甚至会打击民族商业。森林城市破坏环境，不如直接建成森林。9月2号，马哈蒂尔在结束访华后不久，就在一次大会上表达了自己坚持打击森林城市项目的真正原因。他说，现在的中国人有知识、勤奋而且精明，如果开放几百万中国人移居马来西亚，马来西亚人很难和他们竞争。马哈蒂尔的禁售、禁签证言论引发了轩然大波。中国马来西亚商业主席方维成律师在接受南华早报采访时表示，马来西亚仍在努力吸引外国投资者，包括中国投资者。马哈蒂尔这样做可能会向这些外国投资者发出错误的信息，并起到与国家经济政策相反的结果。一些马来西亚人认为，马哈蒂尔与尤佛苏丹早年就有嫌隙，此番打击森林城市项目是马来西亚国内政治斗争的体现。马来西亚媒体当今大马发表文章指出，马来西亚需要外国投资，马哈蒂尔不顾国内经济，却在玩政治。根据马来西亚法律，土地出让和规划的权力在州政府手里面，马哈蒂尔直接干涉由佛州批准的项目，有越权的嫌疑。马来西亚人在社交媒体上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一部分人对森林城市招引外国居留者表示不满，而另一部分人则认为马来西亚第二家园计划是马来西亚政府实施已久的政策，投资房产的外国人拿到的是长期多次往返签证，并不表示他们想成为马来西亚公民。鉴于争论越来越激烈，马来西亚首相署和尤佛苏丹很快做出了澄清。尤佛州官员表示，森林城市已经为政府缴纳近8000万美元的税收，给当地企业带来了超过1亿美元订单。首相署表示，马哈蒂尔的话被误解了，马来西亚政府并没有对满足入境条件的外国人加以任何限制，对外国人购买房产确有一定的限制条件，但是这些限制条件都是公开信息。马来西亚房屋和地方政府部部长祖莱达说，首相关于森林城市不得向外国人售卖房屋的言论是他的个人观点，并未形成实际有效的政策法令。祖莱达9月6号对媒体表态说，马来西亚政府正在考虑为森林城市项目设定外国人配额，由佛州政府提出了 70% 房屋出售给外国人，30%留给马来西亚人，但联邦政府的意见是外国人的比例还要下调，而且马来西亚人买房要享受至少15%的折扣。他表示，具体比例将是多少，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正在讨论中。不过祖莱特不忘补充了一句，购买房产并不能够保证自动获得居留权，从来就没有这回事。美国之音记者朱乐的报道。
时事经纬又告一段落。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 3.33 兆符，前向抖错是1/2，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放第二个钟头的节目。第二个钟头播放节目的频率是7365千赫，40.7米。 请各位继续收听。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